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而坐在我对面的呢是来自于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主编吴伯凡。
大家好
啊，伯凡你好。最近呢我有一个事情很刺激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看看你到底怎么去解读这个事件。嗯，我有个朋友呢，以前呢在某媒体，著名的南方某媒体，带二字头的一个媒体，那这个媒体呢一直以来呢，他的这个虽然也有新闻理想，不过呢还是有点郁闷。他有些时候自我解嘲说自己是新闻民工，因为呢这个你知道了，做新闻记者，如果你真要做一个严肃的新闻记者，其实收入是一般的。不过好像最近他时来运转，有一家某著名上市公司邀请他去做公关总监，开出的年薪是税后80万。哇，舆论哗然呢，就是80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凭什么人家给你80万？他说现在的企业呀，没有一家企业不是一头包，都有各种的问题。所以呢搞公关的人呢，尤其是男公关，还不是女公关呢，女公关以前是喝喝酒而已，男公关现在你要去摆平很多新闻事件，各种负面，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具有考验的事情。他问我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现在是企业这个需求非常大的原因，就是现在企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裸露的时代。就为什么？
此话怎讲
啊，就是过去吧，企业让客户让投资者看到的形象是他自己愿意让你看到的形象，他给你看，就像婚纱照一样啊，有人给你化妆，
虽然很假，不过还是挺漂亮。
对，连自己都觉得不太像自己，但是他愿意把这个形象给别人看
啊。
现在呢，是企业啊，好多企业就像在一个玻璃屋子里头，
嗯，
你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了，只不过是大家愿不愿意来关注你。一旦关注，发现你的可以遮挡的东西实际上非常少的。
而且呢，现在最可怕的是，监督这个企业的不仅仅有外面的新闻媒体，不仅有竞争对手，还有你的员工。那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呢，大家都所有的员工都觉得自己是很有权益的，所以呢动辄呢企业只要稍对你有点不如意的话呢，就拿企业劳动法，如果劳动法都不行的话呢，还可以上网揭发，你说哪一家公司没有点死啊。当然了，就还是有一部分就这么说，但是呢就是说你一件事情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都会有事情的时候呢，在互联网上它会被暴露。而且现在的互联网和以前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台的新闻一播完吧，就过去了，人们是很容易健忘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办过奥运会了，好像奥运会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
但是一旦一个事情变成一个互联网上的事情，再加上万恶的搜索引擎，任何时候100年之后，只要有人关心这个事情，有人关心你，他还是能看到这条新闻。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叫做什么，就是不要伤痕文学吧，就是它是永远的伤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在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你的话，你肯定不会做得太差，因为你不可能做得太过火。所以呢我现在看过来，我认为搜索引擎公司包括百度也好，包括 Google 也好呢，他们的未来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不是说他们有多努力，而是他们变成了全世界人都在看的一个平台。
就是搜索引擎使得我们的搜索成本非常的低。过去我们要找一个事情，你去图书馆查，你去这个部门查，那个部门查，也许只有高级的侦探才有这个能力把一个啊蛛丝马迹最后还原成真相。现在是人们进入搜索引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而人们在上头发表意见的这个机会太容易了，所以呢所有的你的生活当中的种种痕迹，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容易留在网上， 据说 Google 现在把它的这个使命陈述啊，就是说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从此以后人类活动的踪迹，它要记录从此以后人类活动的踪迹。你将来的一个公司、一个组织、一个个人，你的活动的踪迹，从你从摇篮到目的，都会呈现在上头。而且互联网它有个坏处，就是它能把不同时间的东西来一下子汇聚到一起，好像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说你30年前你犯了一个错误，今天突然有一下，你一旦搜索有谁在博客里头提到了这件事，一下子好像是啊，汇聚到和
历历在目。就我以前跟你讲过的那个故事是吧？
嗯，
某人，我的小学同学，有天跟我讲，说有一天他去面试找一份工作，一切都没有问题了。结果最后那个人力资源总监，居然在他的一个小学同学的博客里面，看到了他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参与作弊的行为的回忆。他的那个同学呢，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笑话写来，但是想不到这个同学叫什么？这叫因缘。叫孽缘。以前的佛家里面讲啊，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话呢，以前我们觉得是封建迷信，你现在看过来的确是这样。你在小学作弊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会影响到30年之后你去见一份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一个你最喜欢的小学同学，跟你一起穿开裆裤的同学，居然在最后的那一秒钟捅了你一刀，而且是毫无知觉。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公司的事件呢，都让我们感到怀疑，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确在发生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老吴，你作为一个学者，你怎么总结这个变化？
就是如果说了学理一点，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企业他都有很多利益相关者，是吧？比如说企业它有它的客户，有它的竞争对手，有股东，有还有
员工，
对，员工还有媒体等等，都是它的利益相关者。过去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啊，它是不太沟通的。沟通很难。我举一个例子，在《皇帝的新衣》里头，那个骗子啊，他是为什么能够得逞？
嗨，你在干什么呢？
我打开任督二脉，
我的头。
打破头也想不明白的伤海难题，我们帮你慢慢解析。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东吴相对论。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东吴相对论。
说这个皇帝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是因为他在那个谎言里头设了一个逻辑炸弹。什么叫逻辑炸弹呢？就是说你一旦要触他，事先设定你会有一个行为的话，你一旦触了那个东西，你就马上就会回来，你就自动的退缩回来。因为那个炸里头说，如果你看说皇帝身上没有衣服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就觉得这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但是呢他由于害怕这个说自己被说成是不称职的，是愚蠢的，所以他就不说。每一个人心里都在嘀咕，但是呢每一个人呢表现出来的是，哦，这个衣服真漂亮啊，皇帝穿的这个衣服真的是美轮美奂了。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对其他人也形成一种压力，结果是100个人心里头都在犯嘀咕，但是100个人都在说，哟，这个衣服好漂亮。是因为每一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那个阻隔，那个存在于一个障碍。所以呢大家就这个骗，那听谁的呢？就听骗子的。就是一点对多点的这样一种传播模式啊，它就最容易造成这样。就是大像我们在一个公寓里头，我们彼此都在，我们喝同样的水，我们烧同样的煤气，我们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但是我们不彼此是不认识的。那跟在村子里头不一样，村子里头是每一个人都是认识的。所以在我们大众传播时代，有点像那公寓模式，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好像是非常的近，物理距离非常的近，我们又共享着同样的东西，但是彼此之间它不发生关联，你都不知道你的邻居姓什么。
但是现在互联网时代
它就变
改变了，
改变了，变成像村庄一样，彼此他要进行交流。交这个后来那个骗子的这个谎言是为什么会被戳穿的呢？是因为一个小孩他不在乎别人说他愚蠢，不在乎别人说他不称职，他就说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这样他一旦说出来以后呢，别人听见了就开始三三两两的就开始交头接耳。交头接耳的这个过程就逐渐的放大，逐渐放大，很快就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都知道把自己的心里的感觉一旦说出来，我也觉得他没有穿衣服，他也觉得没有穿衣服，大家就齐声喊起来了，哦，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这就是一点对多点变成了多点对多点的这种传播模式下，好，一下子阻隔没有了，你就变得透明了，皇帝就赤裸裸了。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东吴相对论。
嗯，其实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那些所谓的奶品这个毒物事件啊，就有毒的这个奶品事件，
毒奶粉
啊，毒奶粉事件哈、啊。
浙江的一个温州的一个工人家里头，他的孩子喝了这样奶粉，他出现了问题，他就会告诉别人，然后有人就把他写在网上。然后呢又有陕西一个家庭里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又把它写在网上，一旦汇聚起来的话，这个它就像那个万花筒是几面镜子，这如果只是一面镜子的话，这个小点啊印在上头只是一个点而已，但是对面由于一个反射的镜子，一下子呢这个点就会放大，在另一面镜子一下子，我不知道你在那个电梯里头有镜子，三面是镜子的电梯里头，你
感到很晕眩。
对，你稍微动一下，整个一排人都在动，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嘛。
对、
所以你稍微动一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起一个所谓的蝴蝶效应，就是蝴蝶扇一下翅膀就能引起一场飓风来。
所以你刚才我们在下面的时候你聊到一个话题，说胡总书记在去人民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
啊，倾听民意，汇聚民智。
我觉得尤其是后面这四个字哈，汇聚民智，其实呢，这真是充分显示出我们这个高层官员呢，我们国家领导人呢，已经看到了这种变化。就是说，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决策，已经不是说在上面拍脑门想的了。他其实是把民间的不同的声音汇聚到自己一起之后，我觉得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呢，会有个很好的一种推动力。例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国家外汇这个事情，你看互联网上所有人都在讨论，到底美国推出的这个国债是不是中国买单，中国怎么买单。在此之前中国人很少有权利能够对国家的这一笔外汇怎么使用发表声音的，现在呢新浪网到处报纸所有的这个，包括我看好像是连人民网上都有这样的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说对于官员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激，就是说他必须，就算你经过权衡，你做了某种的投资决策的话，你必须要跟大家汇报。
对，这就是你的行为，任何一个机构的行为，你的不管是你的决策还是你的那种经营啊，都最后都会暴露在大家的面前。
嗯，
你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疑，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就有人来提出疑问，一个疑问引发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疑啊，然后一个疑问引起一堆疑问，然后汇聚一批的人，这些人群马上迅速的扩散。有一本书叫《百万大决定》，这国外最近流行一本书，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决定是由又有很多人一下子汇聚到一起，好，就像万花筒一样，把一个小点一下变成你自己都看不到的，像你完全是很特别的一朵花，哎，这个花就，而且随着它不断的转动的话，又变成另外一种形状。
是，这个老吴刚才讲到这种突然之间的汇聚给我们的带来的影响啊，我觉得说这些人吧，突然来了，他也会突然走掉的。人类从来没有一个时间像现在这个样子如此快的关心一个事情，然后如此快的不关心一个事情。好了，我们稍微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剖析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继续欢迎回来到我们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是吴伯凡。
大家好
啊，博凡。刚才呢，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呢，其实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随着互联网的发达，随着媒介的发达，随着人和人之间，单个人和单个人之间，任何两个人之间都能够开始更加有可能直接对话、直接沟通的话呢，就甭管你以前是不是有那种欺上瞒下的行为，现在呢都能够互相沟通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在企业界的大危机。这个企业界的大危机就是说，以前一个企业展示给公众面前的是他经过他的广告部、他的广告公司包装过的，搞得像婚纱摄影一样的，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是很漂亮的一个人。现在这个企业的形象崩塌了，比如说蒙牛也好、伊利也好，以前你觉得说好，他的股价可以暴涨成那样。今天突然一天能暴跌成这样，是因为信息变得对称。
对，
那我前段时间都关注到呢，其实21世纪经济报道呢一直在关注一个话题，叫企业公民。坦白说，当你们推出企业公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你们是在作秀，因为你们在提倡的一种所有的企业都会支持但都不会相信的东西。我拿一个企业公民跟拿一个荣誉奖章差不多，只是放在墙上的，但是盈利仍然是企业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会这样去想，似乎这个观念在现在应该有所改变了。
对，这就是企业公民过去是一个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甚至不要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变成一种
炫耀。
yeah,
它仅仅是个炫耀。
对，一种花絮，一种锦上添花的东西，一种所谓富而好，你是一些企业有钱了、也有闲的企业来一种作秀的一种姿态。
对，由公司的这个文化部门或者是公关部门面对的一个事情，而不是整个公司的事情。
但现在是不一样了、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行为啊，
实际上现在看过来，一个企业哈，你不是说我只需要告诉别人我有品格就可以了。你如果真的自己不相信你做的事情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你真的没有信念认为我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的话，那你真的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有报应。
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过去啊，企业它有两种理论，就是那个有一个管理学家说的，企业都是一个是它所声称的理论，还有一个它所使用的理论。
对，
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对，
它声称的或者说它展
现说一套做
一套，它展现的形象和它实际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以前这样还挺好，
对，
大家觉得说这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对，因为什么？因为你跟受众，你跟你的客户，你跟你的投资者是有距离的，或者说我愿意把我的形象给你看，你每天见到我的是一种很光鲜的形象。可是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国王，说国王的仆人眼里是没有伟人的，是吧？因为他天天知道他所有的这些行为，
吃喝拉撒睡死啊。
对，这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得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他总能够大家有百万大决定一起来进行对你进行搜索，对你像一个用一个显微镜这样看你，这样呢，你在公众的眼里头就不再是那个你愿意呈现的那一面了。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想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以前企业愿意把他自己的社会责任啊、理想啊告诉外面的人，比如说消费者什么的，但是呢他对他的员工会要求我们要盈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他从来不向他的员工讲他在外面讲的东西。
对，
这个时候现在的员工同时出了门，出了这个办公室的门，他又是一个消费者，他又能看到你的产品，看到你的品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企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当一个公司的员工发现这个企业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心生怨恨，总有一天你得罪他的时候，他总有办法在他的博客里面对你表示出来。
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信息源，就是你的客户今天是就出现了一个质量问题啊，你的客户啊就抱怨一下，然后无声无息了。明天啊，又是你的投资者觉得受了欺骗，他买了你的股票，你在欺骗他。可是呢，由于大家只有接受没有反馈的渠道，或者说每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信息源的时候，这些事情就自生自灭，就消失了。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你利用你的强大的公关手段，你把一家一家的那个信息源把它给让他封嘴，这样事情就解决了。可是现在你不知道那个嘴在哪里头，不知道那个信息源在哪里头，你的员工随时可能是一个最像一个侦探一样了解你一切的秘密，随时可能把你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东西把它公之于众。这次三鹿奶粉，他这个公关公司啊，他的公关公司的一个策划案 被公布在网上，这一个策划案里头写详细的写了他怎么应对这个事件，怎么要搞定这一方搞定那一方，这一个东西公布在网上。这其就是据说是这个公关公司的一个员工看不下去这件事情了，就把它放在网上了。所以说是一种揭发者，是无所不在的揭发者，法眼无边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视线在一直集中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敢造次。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这让我想起孔子说的一句话，叫仁哈，仁就是一个单人边两个一个二是吧，仁、我有一次呢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文报纸上啊，看见当地有一个人呢去解释什么叫仁，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他说仁就是果仁的仁，就是你的里面的那一个开始的核心的东西。
对
哈，那么现在一个企业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他心里面想的东西和他说出来的东西，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呢变成一个东西？
对，
这个东西叫成人啊。成人的意思就是说把你内外一致，前后一致。你如果说你一直做坏人，你说叫一直都是坏人的话，可能大家也就觉得理解你就这么个坏人了，无非是有法律来惩罚你、
嗯、
但是你口里面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以前呢是混得好的，现在呢是要受到惩罚的，因为你对不对，口水掐住了，因为你里面的人，公司里面的员工会站出来揭发你，你旁边的那些朋友终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利益对立者的时候，他站出来揭发你。这个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做企业的人来说，他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那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相信你像外面说的那些东西了，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说。
嗯，你不透明对于过去对于企业来说它是一种福利，是一种天然福利，甚至是一种红利。你利用这一个屏障，你可以做好多事情，你而且没有代价。现在呢是这个福利就消失了，这个红利不再存在了，你所有的这些行为你都会由于这个透明化时代，由于这个裸露的时代，你变得不就是那个人，那里头的那个东西，
果仁的那个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叫从品牌到声誉。什么叫品牌？品牌是你打造出来的，就像你照婚纱照一样的，你是可以用各种手段主动的打造出一个品牌出来。至于这个东西跟你实际的形象有差距有多大，不用管，因为你只要有这个形象能吸引到消费者来买你的东西，吸引投资者来买你的股票的时候，你这个品牌就成功了。至于那个里头遮挡的那些东西，那恰恰是就是你不用管的啊。声誉是什么？声誉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传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打造啊。你用巨资去打，用广告，用各种各样的事件营销，尽力的打造你这样一个形象。可是有一天自下而上的这种传播方式，私下里的这种传播方式，可能把你的品牌一下子就颠覆。这一次啊，三鹿奶粉事件，这都能说明品牌和声誉的差别。什么叫品牌？比如说在某个明星，他的品牌是玉女的形象啊，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打造这个玉女的形象。这由于这个变得裸露了嘛，就是过去的一个很私下的一个事件，由于这个互联网的存在，你一下子你的最私密的这些行为暴露出来了。
OK
啊，你的
这个事情呢，从企业管制的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它的确是好的，甚至对于整个国家的这种效率来说也是好的。不过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互联网的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透明化，这种百万人的互相监督、互相发现、互相揭发，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说网络暴力。从此一个人只要犯了一个错误，一旦被大家挖出来之后，这个人估计这一辈子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说企业处于一个透明化时代，属于一个赤裸的时代，它一方面是一个灾难是吧，是或者说是一种不利的东西。同时呢，你也是并不完全是灾难，也有时候是一种好处。比如说水，你说水是好的还是坏的？水也可以是洪水，也可以，但是我们的生活又离不开水。 所以大量的水利工程师把水害变成水利，这就是在透明化，它有点像那个洪水一样的过来。关键是你企业有没有这种能力，能够把这些资源，把这些你不就一个巨大它没有好坏之分的这个资源，你能够把它因势利导变成为你所用的东西。
还是那句话，平常不做亏心事啊，半夜也不怕鬼敲门。
嗯，
是这样说的吗？好像不是很押韵的。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以前呢、啊、那些传统的老的商人所讲的这些东西呢，现在重新的被大家所检视和珍惜。
过去是一种道德的上限，现在变成一种底线，你不这样做
你就完蛋。
对
对，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相信呢，在电台旁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也因此而可以更加的清醒的意识到，做一个好人，以前呢是好人，现在是你不得不要做一个好人，否则你就会完蛋。
美国有一句谚语，
我以为结束了，没事，你说吧，
可以插，
你先说吧。美国有一句谚语什么？
它直译过来就是通过做好事而做得好。就是说有点傲，
没听懂啊，没听懂，
就是说，就是你通过做好事而做的，就是商业上你做好事是一个道德上的东西，
对
你，然后你能够做得好，就这个事，你的
生意能做好，
对对对
，OK，
就或者他叫行善者诸事顺，嗯，
哎呀，太深刻了。好了，我再次总结一下，这个学习啊，行善者诸事顺，再见。